可是业力小乘的说法，你是说佛入灭了以后就不度众生了，那变成佛无量啊，尽未来际无量阿僧祇劫度众生，变成是在他成佛以前的菩萨的这个阶段度众生的。那么好，就算如你小乘这么讲，那菩萨是要无量阿僧祇劫度众生的话，那如果你说三阿僧祇劫，哦，三阿僧祇劫度众生度完了，他就入灭了，就入涅槃了，就波涅槃不度众生了，那他度众生总共只有三阿僧祇劫。可是经典里面说佛说无量阿僧祇劫度众生呢，你那三阿僧祇劫还是有量有限，这样听不听得懂啊？所以他破他不能说三阿僧祇劫，因为是尽未来际度众生啊。时间到了吗？哦，好，我们再把下面啊，他说，哎，下面如果要讲的话，恐怕也时间也不够哦。现在下面呢，这个好，我们做个结论好了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把这个中观的立场哦，主张成佛不可以有一个定量说呢啊，那么做一个引这个十住毗婆沙论，这个是龙树的说的论啊，制度论也是龙树的论，引圣龙树的两部论点啊来做一个说明。那么下面呢，他引这个制度论里面说菩萨道有远有近，那么这个就是要根据众生的根性的差别来说哦，成佛的时间其实依照众生菩萨本身根性的不同也会有差别。近道菩萨依37道品，这个是智慧增上的菩萨，叫智增上的啊、的菩萨所走的路。那么依这一个六度波罗蜜多乃至十度波罗蜜多修道成佛的呢，这个是悲心增上，叫悲增上的这种根性的菩萨所走的路。那么这个称远道菩萨。所以呢，从菩萨修行本身有分远有近。那么后面呢，他又引华严经梵行品里面说一个更近的，最近道，出发心马上成正等觉的，还有这种的。那么你要怎么说成佛？成佛也不要一劫，他出发心就成佛了。所以这两个部分呢，因为它的内容上都需要耗一点时间来做说明，所以我们所剩的时间呢，如果进去讲的话，那么就会有一点困难啊，讲不完。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留着下次。各位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今天到此啊，下次再继续。下课。各位，我们上次谈这个成佛的实现啊，也就是成佛，修菩萨道到成佛，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呢？这个问题已经大部分都谈了啊。在中观应承的这个立场呢，他认为这个是不能做定量说的啊。这个一者嘛，这个。每一个世界的这个时空次元时间的这个计算是不一样，二者嘛，这个菩萨重返转圣登出地以后的菩萨呢，他是常随佛学啊，那么什么地方什么世界有佛，他就要生在什么世界，所以每一个世界的这种差异是这个时间计算的这个差异啊，他随着佛在此在彼，根本不晓得他的因缘，一直到成佛，他会在多少世界啊里面修行他的这个菩萨道，所以呢，这个也没有办法啊做一个定量。这个三者呢，如果你一定说是三大阿僧祇劫的话，那么对凡夫的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大的负担了哦。这个这么长远，真的需要这么长远吗？啊，是，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在中观应承的立场呢，他是不认为啊，不认为可以做定量说，这是我们上一堂课所谈到的。那么剩下后半部呢，这个我们还继续谈这个问题，他是从这个菩萨道有远有近的这个角度再来看，你也没有办法定量啊，因为根基的不同。有些人的根基呢，他这个发菩提心之后，从这个凡夫啊去入圣者，发起这个真正的菩提心登地之后呢，那么依照根性的不同，有人走近道，有人走远道
那么根性的不同啊，也同是近道，那么也有快慢的不同啊，同是远道也有快慢的不同，这个差异实在太大了，你没有办法啊有一个定量的说法。那么我们就讲讲一个弥勒菩萨跟释迦佛啊，这个他们呢发菩提心是一起发的菩提心啊，无量劫以前呢一起发的菩提心，可是释迦佛却比这个弥勒菩萨啊早成佛啊，弥勒菩萨是还要在96亿万年之后啊，那么来这个世间啊起这个大法会叫龙华啊，有龙华三会啊，有他的因缘，他是安逸行啊，那么释迦佛呢是精进行，释迦佛的那种精进的精神啊，我们以前在佛的这个十八部供法里面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啊，说这个佛有一次背痛，腰痛背痛不舒服啊，就请阿难啊替他为这些围绕在他这个佛身旁的这一些僧众呢说法啊，那佛呢就在后面呢稍微坐了躺下来稍作休息，可是当阿难呢讲37道品啊，讲到这个七觉支的这个精进觉支的时候呢，佛就在后面听到了，他立刻就坐起来啊，这个躺下来是一种放逸啊，可是他是背痛腰痛哦，他立刻坐起来，惊悚坐起来，然后呢就对着阿难讲说，阿难你在讲精进吗？阿难说，是啊，我是在讲精进啊。那佛呢就赞叹精进，这个时候呢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你看看，释迦佛已经成正觉了，他那个精进不懈的那个精神啊，这样的让我们啊真的是很惭愧哦，真的是，我们只要找到一点理由，马上就可以说我哪个可以省了，哪个可以休息，哪个可以免了，而且还可以心安理得。那佛啊，尚且如此啊，所以这个我们凡夫怎么有这种本事可以这样子懈怠啊？所以呢，从这些地方我们也知道根性的差异啊，也会形成这种成佛时间的这种快慢的差别。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书702页的最后一段，这一段呢它是取《大智度论》里面谈到菩萨道的远道跟近道啊。什么是菩萨道的远道，什么是菩萨道的近道呢？书上说，然而《智论》有说，菩萨道佛说有远近之分，远道者所谓六波罗蜜菩萨道也，近道者所谓37品菩提道也。六波罗蜜中不施持戒等杂故远，37品但有禅定智慧故近，六波罗蜜有世间出世间杂故远，37品三解脱门等乃至大慈大悲毕竟清净古净啊，这是这个引大智度论里面谈到菩萨道的远道跟近道，这个是佛说的啊，是佛语，那是没话说的。佛说远道是什么呢？他说所谓六波罗蜜，六波罗蜜他称为菩萨道，各位注意一下，那么近道37品他称为菩提道啊，这个就有差异了，各位要留意一下。那么菩萨道呢是要修6度万行，它是要度众生的啊。菩提道，菩提是空，菩提是诸法实相，菩提是真实义，它是直去圣义，直去诸法实相的，所以叫菩提道。那么菩萨道呢，菩 菩萨道是要上求下化的啊，他要广度众生的啊，所以呢要修六波罗蜜多，要从六波罗蜜多要展开啊无量无边的这个菩萨道的这种行道啊，所以呢这两者就有差别了。下面呢他举了这个三个角度来说这个六波罗蜜这个菩萨道为什么远。三十七道品，这个三十七品就是三十七道品啊，那么为什么啊所近。书上讲这个六波罗蜜不施持戒等杂故远，在六度里面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除了般若波罗蜜纯粹是智慧，它是直取菩提的啊。那么以外前面五度呢，当然精进度是双跨两面啊，那但是呢它毕竟呢啊还是啊也在这个也在另外的这一面啊。那么前面这五度这一面呢纯粹呢是度众生的菩萨行啊，是为度众生啊而有的菩萨行。那么第六度智慧这个般若波罗蜜，虽然说它纯是智慧，但是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他说法要说些什么法，就是要引导众生去入涅槃的，那等于也就是啊要把这一个啊离执的啊这一分这个般若的这一分要教导众生，所以呢般若还是有一分属于度众生的啊，因此六度都可以说啊都是为了度众生。当然般若度呢是我们啊解脱的啊这个根本啊所依的这个根本，但这里面呢还是有一分是度众生的啊，所以他说六波罗蜜里面不施持戒等，当然就不只是这两度了，我们刚才已经讲前五度呢那么可以说纯度众生啊，第六度呢也有一分是度众生的，因为菩萨要为众生说般若波罗蜜啊，这个我们的藏经里面的这个般若经啊啊，从大般若一直到小品般若啊，一直到很多的单行本的般若里面几乎都是佛教导菩萨啊如何学般若波罗蜜啊，所以呢般若还是有一分啊是度众生要教导众生的，所以呢它都是属于什么呢，有世间跟出世间的，度众生的这一面也有啊，那么出世间去入菩提的这一面也有，因此他说杂打闲岔啊不能专一，所以呢他就远啊。那么这一种行者呢这个修会走这个发菩提心，也就登出地之后呢会走六度万行啊的这一个路线的行者，他的根性上的差别呢是属于啊悲增上的行者，悲心啊，悲心增上的行者啊，那么这一类的人呢，他特别关心啊，他的在这一个阶段呢，他特别关心这个众生的这种啊苦难啊，所以呢，他宁愿他自己慢慢的走，没有关系啊。那么他有一分能力就带一分众生，有两分能力就带两分众生啊，我能走多远我就带你们走多远啊，就这么一大群的慢慢带慢慢走慢慢带慢慢走，所以呢啊这种菩萨呢他是悲心增上啊，叫悲增上的行者。再来看这个三十七品啊，就是三十七道品，但有禅定智慧古净。三十七道品各位能背吗？我们这个中义啊、已经学习这个啊、六年了，超过六年了啊，三十七道品应该都要能背的啊，从四念住开始啊，四正勤，四如意足啊，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 那么你仔细的去想它里面的内涵，不是禅定就是智慧啊，都是这两分，这两分就是直去直去诸法空性，去入法性，去入菩提的修行。要是没有止，没有定心的话，那么这个是走不下去的。所以禅定是不可灭，但是禅定呢，一定要依智慧入定。如果不依智慧入定的话，这个禅定是世间定，也没有用啊，也没有用。所以呢，讲起来呢，智慧是最重要。可是没有定的话，那也修不成啊。所以禅定智慧两分呢，是直去菩提绝对不可或缺的啊。但是呢，要依智慧，要依智慧的专一啊，不是只是心专一，光是心的专一，那个是啊，事出世间共的。必须要是无分别心的专一，那个无分别就是智慧，离执的那个心啊的专一，那才是三昧。这样的啊，这样的定呢啊，才能够去入解脱啊，就是跟智慧合一了啊。所以呢，这个三十七道品，但有禅定智慧啊，直入这个诸法实相。所以呢，他说进。第二个啊，第二个提出来做比较的，他说六波罗蜜呢有世间跟处世间，所以杂不失持戒哦，这个就是世间啊。那么处世间呢，它也有这六度呢，度度都要怎么样？这个六度呢，度度它都要三轮体空啊，不三轮体空的话，你就是世间的。等于啊，是世间的福德，就前五度来讲啊，等于世间的福德不能够回向菩提啊，所以他每一度他都要三轮体空啊。那么要三轮体空的话，就是要靠般若离执啊。这个三轮体空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啊。以布施来讲的话，就是没有施者，就是布施的人，也没有接受布施的这个受者啊，也没有布施的这个财物这件事情，这三者都要你都要不起分别啊，不执着有这一些啊，这三者的这一个实质的存在。那么这样子的啊，所修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等等这一些来讲的话，他的这一个功德才能够回向菩提，才能够是出世间的啊。但是这个行为本身呢？度众生的这个行为本身还是世间的，所以呢，六度里面呢，有世间跟有出世间，这毕竟是杂啊，就不容易专一打闲岔啊，打闲岔。所以呢，他说是远。三十七品呢，他说呢，这个三解脱门啊，还有大慈大悲等，在这个三十七道品啊。我们刚才讲了，它唯一里面呢就是只有禅定智慧。那么三解脱门呢，那更是去入空性的啊，乃至大慈大悲。这个大慈大悲呢，就是讲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更是要无生法忍啊，去入无生法的啊这样的程度啊，才能够升起的这种大慈大悲。这个呢，这个都毕竟清净啊，去入菩提，去入法性，去入空性，这个是离执离分别呢，是究竟清净，所以他说净啊。所以菩萨道有近道跟远道。那么刚才我们讲说近道远道是悲增上相对的，各位就可以猜得到近道啊，这个就是什么呢？智增上啊，智增上的行者。那么相形之下，是不是显得这个净道的菩萨好像比较没有悲心呢？是不是这样子呢？啊，那如果是这样子也不对，他有大慈大悲耶，是不是啊？哦，他是怎么样的？这个是个人呢、啊，个人的根性啊。有些人呢啊，他做事情呢，他的想法，他会觉得赶快 把既定的目标完成，完成了之后，他回过头来，他要做这些事情呢，他就可以大手笔的做。啊，有些人说没有关系，我先小笔的投资啊，那么有多少做多少啊，然后呢逐渐累积，终究还是会完成的。那有些人不是，有些人呢他有专一的路线，特定的目标，完成了以后，他回过头来啊，他就可以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计划去做。那菩萨在这个自增上的这种进道菩萨呢，他就是这样，他是以八地这个不动、这个不退转啊、不动地的这个无生法忍为目标啊。因为真正要能够在十方佛国土里面广度众生呢，一定要三清净地菩萨才有可能成熟众生啊，严净国土成熟众生。那么我们说真正能够成为善知识的啊，这个条件呢也要八地无生法忍地的菩萨啊，就是八地以上三清净地的菩萨。所以呢这种自增上的行者呢，他以这个无生法忍为目标，他以37道品快速的完成前面的啊前七地的这些菩萨应修学的啊这些，那么直奔八地啊，直接往这个八地的地方前进。当他一证得这个无生法忍之后，然后依大慈大悲回过头来，在十方国土他广度众生啊，所以他广度众生的这方面的福德呢，他是要等他八地啊八地之后，他回头来啊，回头来完成。那么悲增上的这一个行者呢，他从初地开始，他就少分少分的累积啊，那慢慢走，走到八地啊。这二者，不管是近道或者是远道，到了八地以后，他们就是齐了，懂不懂？啊，有的呢，就是说福慧二之粮哈、啊，有的把慧之粮先。集够了，回过头来把福之量修满。有的呢，这个福慧慢慢来啊、哦，那福也是同时慢慢累积到他登八地的时候，他的福之量也是具足了。那么这个进道的呢，他是福之量这方面呢，他比较先摆一旁啊，慧之量先直奔八地。你看看这个菩提是空性，菩提道这是依智慧去入啊，他直奔八地。那么奔八地以后，他再回过头来广度众生，把这个福资粮修满，最后成佛的时候一定是福慧二足尊啊，一定要福德智慧两方面都要圆满。所以这个呢是人各有志啊，那么但是呢最后完成的条件啊，那是这个是统一标准，成佛呢是统一标准啊。好，我们这个谈的呢是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这个远道跟近道菩萨啊。那么各位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哈、啊、看看自己啊，看看自己。那么这个其实从凡夫开始就可以看到一点啊，看到一点样子，有些人的个性啊是哪一方面的，极有可能未来哈、啊、他自然而然他会选择那样的路线去走啊。但是呢这个呢何者殊胜啊，这个是不能够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的啊、哦，这个是难讲的。但不管怎么讲，佛已经很明白告诉我们，一个远一个近。假设你是一个悲增上的行者，那你为众生的这一份悲心呢、啊，是值得人尊敬的，因为你要牺牲哦，你的菩萨道要走很久的啊，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啊。那么这个自增上的行者，也不是人人能的，那是立根行者才有办法啊。那么他不是没有悲心啊，他是选择这个有效率的一个做法，所以他是近道，这个是佛说的啊。至少在这个远近上，我们可以看一个差别啊。但是功德是一样的，成佛的标准也是一样的啊。好，我们再来看啊。 下面呢啊，现在讲呢有六，从这个六度啊，六度波罗蜜多啊，那么的这一个远道跟这个三十七道品的近道，在华严经里面呢讲一个更近的出发心啊，马上就可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还有一个更近道啊，最近的最近道啊。要讲这个这个华严经里面的这一个更近道啊，它是出在这个梵行品里面啊。我们来看书，他说又华严经这个梵行品且说，若诸菩萨能与如是不二观行相应，于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即得现前，出发心时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如果菩萨呢啊，他能够啊，能够这样的做观行，与这种观行相应，什么观行呢？这个不二，这个不二是经文里面没有的啊，是我们它加上去的啊，但是这个是从前后文里面知道，就是指不二法门的这个观行啊。他说能与如是不二观行相应，这个不二就是不起任何边执啊，一开始他就能够离执啊，没有有无啊，一意增减生灭等等的边执，所以一切法它不做二分解释。如果有边，那有前边就有后边，有左边就有右边，所以就有二了啊。所以呢，这个没有边执，就一切法呢，它就没有二分的解释。从哪里呢？从因上见开始，从因地修行开始，那么他观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一切法，乃至于菩萨道的这一切的这个三十七道品、六度波罗蜜等这一切法呢，它都不生二解，就是不起这个二边二分的这一种执着的这种看法啊，这种执这一种啊，我们所谓的就叫做这个能够符合中道的也就是说。没有实有的，离实有的这一种，这种执着的啊。那么，如果能够这样的话，他于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即得现前啊。那么对一切法啊，不只是世间的这一个世间法，出世间的菩萨所修的任何行、任何法，也都包含在内，他都不起啊，不起这种实有。持有的这种两边的这种执着，不做这种二解的话，那么一切佛法即得现前。所谓的佛法就是不二法，也就是无生法啊，就是无生法啊。那么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诸法实相啊。那么它就怎么样呢？很快可以马上现前啊，很快啊，马上就能够啊，在出发心的时候呢，那么马上就直去诸法实相啊，证无生法忍，那么也很快啊就可以得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种人呢，这种人呢应该也是有，否则佛就不会这么说了啊，应该也是有，但可能在我们现在是没有啊，那个是要在这个人这个所谓的杰出啦啊，我们说人道的这个寿命啊，从这个八万四千岁啊，每百年减一岁啊，减到剩十岁啊，然后再开始每百年增一岁，增到八万四千岁，这样一增一减称为一劫啊。那么这个每一个劫的刚开始叫杰出。劫的最初，这个劫初的人呢，人寿八万四千岁的那个时候的人呢，都大概都比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好人好事啊，乃至于我们觉得他像是圣人一样的人，恐怕来的哈、啊，这个 这个德性各方面来得更好。那么据说杰出的人啊、哦，他的这种这种烦恼心很轻很轻薄啊、哦，所以杰出的人是可以直接跟天人啊、哦、来往的啊，他这个上天再回到这个人道来，好啊、据说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所以是不是在那样的时代的人福德智慧已经有相当高的程度的一个具足，是不是比较有可能，这个我们不知道，不过经典里面怎么说我们就相信应该有啊。在这里呢，我们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刚才讲到这一个远道的以六度万行的这个为他的这个菩萨道所行的呢，那么在宗派上来讲呢，唯识宗属于这个宗派就是注重菩萨这个十波罗蜜多的这个宗派那么净道里面注重这个直去直去诸法实相，直接说法毕竟空的注重直去这种这个菩提的这样的一个宗派的特点呢，那么还是属于中观宗中观宗是虽然他也讲这个十度波罗蜜多六度乃至十度菩萨地但是呢他更重视这个菩萨道唯有一道，哪一道？般若波罗蜜他更重视。所以以宗派的思想特点我们来看呢那么广大行的这一面呢比较是中观唯识宗比较注重的那么这个甚深见的这一面呢是属于这个中观宗中观宗比较重视的这个是我们做一点补充。最后我们来看看最后的这个结论，他说盖众生根基差别不等，成佛之道远近异义，其有悲增上者则取远道，自增上者则取近道，又或因愿力故取舍个别，成佛时间其可以三阿僧祇劫一概而论。复有人间天上此土他方时日分现各个不同，不可能找出一个一定的时间定位，如是要建立一个成佛的定量时间，那只是徒起争端而已，何劳出此这一段呢只是做一个结论，各位看得很明白这个菩萨的根性有悲增上或者是自增上，取近道取远道各有不同，除此之外还有因个人的愿力的差别那么所以呢种种的因素，还加上这个人间天上吃土他方各个地方时空的差异，所以呢不能够以三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来做一概而论，如果一定要这样子说的话，他说徒起争端这个只是自己找麻烦而已何劳出此，何必这样辛苦呢？好，这个是成佛的这个时间的限这个期限的问题的探讨这个地方呢比较没有什么太多深奥的道理，各位有没有问题？当然是没有错，人道太多人道了，你从华严经里面去看这个自古以来，我们就说我们常讲每一佛都有他的佛世界，每一个佛世界都有从凡夫乃至到圣者的世界凡夫的世界有的是六道具足，有的是没有三恶道，那看这一个佛他这个最初发这个发菩提心，他所发的愿那么依他的愿力，这个就叫做因缘，这个缘起了，因缘和合了，依他的愿力，然后他去修行他的菩萨道乃至成就他的这个佛果以后，跟他的这个愿力愿心所相应的因缘所相应和合的那一些众生那么共同汇聚起来的一个佛世界，像 像这个你们要讲释迦牟尼佛，释迦佛、哦、我们说他是一个非常精进的，在这些这些我们所知道的这些菩萨，目前我们刚才举弥勒菩萨了那么他可以说是精进是他最大的一个特色那么精进似乎呢好像又像比较是进道，是不是因为他要自己拼命的努力可是呢也不尽然也不尽然，为什么呢？因为他发愿要在这种最坏的五浊恶世里面度众生。所以我们的世尊呢、本是释迦牟尼佛，我们的世尊的世界有六道，有三恶道阿弥陀佛，我不是批评也没有做比较我们是从这些地方去思考推理。阿弥陀佛呢，他要创造的世界要非常的极乐嘛，清净嘛为乐无苦嘛，所以三恶道的众生跟他是不相应的。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连三恶道的名字都听不到。所以呢像这些呢要看，所以我们他书上讲嘛，这个近道远道自增上悲增上，还要看他的愿力所成就的佛国土那你说弥勒菩萨来，他当然不会救释迦佛的这个我们这里是释迦佛的世界他有他自己的世界。但是呢我们呢我们如果说能够自己坚持住我们的这一念要成就佛果要广度众生的这一念这个意愿那么非常的坚固，那么也这个毫不有这个怀疑应该我们就跟弥勒佛的龙华三会呢就有因缘。为什么？这是释迦佛为我们做的因缘应该得度的他都已经让他得度了，不管你是声闻也好，独觉也好，或者是菩萨也好，什么根性，该得度的是在他的因缘，在他的世界里面跟他有缘的众生，该得度的他都已经让他们正果得度了那么还没有得度的，他也都为他们种下了这个得度的因缘。所以呢我们未来呢这是释迦佛引导我们为我们留下来的一个得度因缘，我们还有佛法来熏陶我们，就是为了将来我们要跟这个弥勒佛的这个龙华三会能够有这个因缘的结合所以他的世界在哪里这个不重要，这个地球不必等他来了我们从天文学的角度也知道这个你看看光是我们的自己的银河系里面就有多少星球那都是不是我们人类的这个科学的知识能够去知道的，更何况还有离开银河系以外还有多少的这种星球的体系也称它叫银河好了那么在那些地方都有它的因缘的那些不同的世界的存在。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我们这个人道，那些地方也都有他们的人道，所以六道都有，也不只是人道基本上佛世界都有六道除非他发愿不要有三恶道，那就没有三恶道，至少有三善道都有。那都是佛是要敬畏来济度众生的，要是没有众生好度的话，那个佛世界就等于是一个死的世界了，那是不会的不会，绝对不是如此的所以呢你不用担心我们这世界坏了，你一定有你该去的地方，你要去哪里是你自己决定的，你现在给自己种什么因缘就是你未来要去什么地方的一条路线，所以自己要走向哪里是自己铺路自己走的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你不要怕没有佛菩萨关心你你只要埋头好好的打理自己的身口意，埋头用功就好了，那么那个因缘自然存在的佛菩萨绝对不会让你空过，该是你要得度 以他的那个佛智慧，我们说十力十八部功法，通通是为了度众生的智慧。你去仔细的去了解他的内涵，绝对啊，你再远他都知道，哎，你的时节因缘到了，想办法啊，要让你开悟，要让你转凡成圣，绝对不会让你空过的。好，我们这个部分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来看佛身观。纲要文里面他说，佛身之数许为四品，与大圣各部派数目相同，然其名称和内涵却有别。月称论师于入中论依华严经建立佛的四身为法身、受用身、等流身和化身。纲要文里面他说，这个中观应承他主张佛身呢有四种啊，那么这四种呢跟其他的大圣的这个各部派所说的数目相同，那么只有数目相同啊，内涵呢当然就有所不同。虽然这么说了啊，但是我们在前面唯识宗的地方，我们已经学过的呢，谈到了佛身呢，我们看到古唯识呢，他是主张佛身呢是有三个啊，三种佛身，也就是法身、受用身跟变化身。但是在这里面啊，因为他那个受用身呢，他又有所开展，有一个自受用跟他受用，有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的这个开展啊，所以呢，我们呢也把它看成是四个啊，尤其是实相唯识，也就是经唯识学呢，它是绝对主张啊，受用身是有这个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所谓自受用身，就是佛自己受用他的法乐啊的这一个受用身，那么他受用呢，就是菩萨啊，这些菩萨们啊。能够见佛，能够依佛的受用身呢，那么得到引导啊，得到加持，还有呢依佛的受用身呢能够学习佛法啊，所以那个叫他受用身。在这里面呢，月称论师他在入中论里面啊提出四个佛身啊，那么他是根据华严经里面所说的来建立的。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就是说月称所依据的华严经并不是我们汉译本的华严经，我们汉译本的华严经啊，在传到中国来的这个梵文本呢，是缺成佛的这个部分，佛果的这个部分没有啊，那么只有到菩萨实地啊。但是呢，月称论师所依的这个华严经啊，在印度所依的这个华严经呢，是有佛果的部分，所以呢，它是依据华严经啊，提出佛有四身的说法。所以呢，这个中观应承呢，他就是啊，主张佛有四身，哪四身呢？就是法身、受用身、等流身和化身。这里面这个受用身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报身。现在我们先来介绍法身。我们看书啊，他说诸佛法身如入中论说。智慧自性生，尽焚一切如同干心之所知，所知既不生，其具不生形象之智，即是诸佛法身。是故经云，应观佛法性及导师法身，法性非所事，故彼不能了。尔时法身不生不灭，依此故云，曼殊师利，当知不生不灭即是如来真语。这个是入中论里面提到的法身啊，他称法身叫智慧自性身，智慧当然就是般若波罗蜜了啊。那么这个般若啊，这个是诸法实相的，能够去入诸法实相的智慧。诸法实相是什么？是法性，是空性，是一切法无生，无以实法生起的这种智慧啊。所以呢，这种智慧能够让我们完全离执，也就是不生二解，对一切法不生二解，所有因为执着所产生的烦恼在这个智慧里面完全啊消失。因此他把这个智慧呢用火来做形容啊，那么所以呢他能够烧尽一切烦恼，尽焚一切如同干心之所知啊。在这里这个智性是指法性啊，
以般若波罗蜜能够去入诸法自性，诸法的自性就是法性。那么诸法是以什么为它的自性呢？诸法无自性，以空毕竟空啊，无一实体可得啊。所以呢，智慧自性身就是智啊，能够去入诸法实相，能够去入法性的这种智慧啊，这个智慧身，这个呢，这种智慧它能尽焚一切如同干心之所知。这个所知呢，指的是所知障，也就是习气啊，我们就是称它叫所知障相无明。这个地方烦恼早就已经断尽了，剩下来的呢就是只有习气。这个习气呢，就是要依佛的这个一切种智来断它。菩萨在三清净地的阶段呢，他虽然已经去入诸法实相，那么诸心心所也。